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参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八课。在这次课上，我们将了解上帝与挪亚所立的约。跟随本课，你可以阅读圣经的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至第九章。首先，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曾经有机会通过望远镜观看满月吗？或者你也许只在晴朗的夜晚看过满月？我想让你想象一下宇航员第一次登上月球时在想些什么。试想，当他们从梯子踏到月球的地上时，当然会觉得自己位于一个不同的星球之上。他们眼前是一种不同的风景，这里没有动物，也没有人。他们一定对自己如何踏上这个新的星球感到惊奇不已。我想挪亚一定有类似的感觉，当他走出方舟，步入这个全新开始之地时，之前存在的邪恶完全被清除干净了。挪亚很惊讶，比如令挪亚感到特别惊讶的是，他和自己的家人都幸存下来。他在那里看到，是所有的人和动物都在上帝对罪的审判下死去。他只见到了自己带走的动物和自己的家人，然后他得到一个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见的挪亚。他从方舟上下来，我们看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收集一些石头。他们不是要用来造房屋，他乃是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然后他从洁净的牲畜中每样取一只杀了，放在这坛上，他将它们献给耶和华，烟就升到天上。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闻到了馨香之气，他很喜悦挪亚的祭物。上帝看见了挪亚，他看见他满怀感恩。在那时，挪亚就向耶和华祷告。你会向上帝感谢什么呢？我相信挪亚感谢上帝赐予他阳光，赐予他土地，赐予他新生的植物。尤其感谢的是他得以幸存，活了下来。他知道这并非他所应得的。他感谢上帝对他如此仁慈。在上帝喜悦他的献祭之后，上帝又向挪亚重复说，他要与挪亚立一个约，这是一个来自上帝单方面的约，上帝将是这个约的作者。挪亚不需要为这个约做什么，只有上帝单方面的责任。多年之前，亚当也有一个约，那个约是有条件的，他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约有一个条件，如果他顺服，那么他得到应许，如果他违反，那么他将受到惩罚。我们知道亚当犯了罪，受到了惩罚，我们也与他一同犯罪受罚。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中，耶和华满有恩典的应许说，将来会有一位救主把亚当从罪中拯救出来，将会有一个应许的后裔，会把他的教会从罪和死亡中 拯救出来。我们谈到了和挪亚立约，上帝想要向挪亚显明他的祝福，他参与了献祭。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九到十节读到，上帝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立约。看看这约里的应许都是些什么。第一是自然周期、架色、季节、昼夜，他们将一直持续到世界的末了。上帝应许不再像这样用洪水来审判世界。第二，上帝通过一些对生命的支持来彰显他的祝福，给出的具体命令有三个。第一是要有更多生命，也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第二是要保护生命。这里我们谈到了上帝给予了与谋杀有关的惩罚，死刑。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上帝说，你们不能互相残杀。上帝说，如果你谋杀了别人，那么你的生命也必要被夺走。第三个命令是要保守生命。上帝在此时把所有的动物都给了挪亚和他的家人作为食物。挪亚也被要求表现出对生命这一恩赐的敬畏，他不可像以同类为食的动物那样行事为人，他不可以吃血，动物的血必须被扔掉。我们还看见了所立之约的记号，那就是彩虹。上帝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所以你下次看见彩虹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上帝的记号，他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这地了。上帝还说，当他看见彩虹的时候，他要纪念他的永约。又出现了纪念这个词，意思是上帝要采取行动，使他对人的应许坚定，并确保他一定会实现。挪亚从这个祭坛前站起来，然后和他的家人一起进入这个世界。请记住，挪亚仍然是一个罪人，他并非没有罪。多年以后，挪亚已经成为了一个祖父，他是一名农民，他建造了一个有葡萄树的园子，而且收割这些葡萄。在这园子里，他也犯了罪，就像亚当在园子里犯罪一样。挪亚在园子里犯了罪，他犯罪得罪了上帝，因为他的羞耻没有被遮盖。他正在收割这些葡萄，他酿了些酒，然后喝得酩酊大醉。他不再能够控制自己，于是他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开始踉踉跄跄地走着，然后他走进了自己的帐篷，睡着了。挪亚的一个儿子韩进入了他父亲所在的帐篷，他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他嘲弄自己的父亲，他轻看了罪。他离开了帐篷，并告诉了自己的两个弟兄闪和雅弗，他们就拿着一件衣服倒退着进入帐篷，把那件衣服盖在他们父亲的身上。挪亚醒后知道了发生的事，就咒诅那得罪他的儿子的儿子，他咒诅了迦南，就是韩的儿子。挪亚称颂耶和华闪的上帝，又应许雅弗有将来的祝福。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故事的信息在今天与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它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出现在圣经中的原因。因为有大量的拼图碎片已经被放入拼图中，就是旧约，我们将看到此处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故事，以及它如何符合上帝的救赎计划，或是上帝赎回其教会的计划。首先，我们看见挪亚称颂耶和华闪的上帝。耶和华神是上帝的名， 亚威这个名字，或者这里的耶和华神这个名字，和闪的家族联系在一起。上帝将会在闪的一部分族人中继续做工，来继续建造他的教会。我们还会看到，闪的一部分族人将会成为犹太人，他们将会在服侍上帝中受到特别的尊荣。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九章二十六节中看到，上帝要住在闪的帐篷里，迦南要做他的奴仆，从韩而出的迦南要做闪的奴仆。亚弗被应许得扩张，并住在闪的帐篷里。将来外邦人会从亚弗而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外邦人也会从闪得到的这个应许中受益，外邦人也会与约的这些应许有份。当福音开始在世界各地传播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属性，他是慈爱的。上帝应许不再使洪水泛滥，他将会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人的罪。第三，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全能的，他掌管着万物，他应许季节会继续更替。第四，我们看到上帝是处在关系中的上帝，他想和自己的子民建立关系。上帝是创造之父，是供给者，是受造物的守护者和护理者。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闪的上帝，看见闪与耶和华之间约的关系。我要提到的第五件事情，那就是耶和华神这个名字是上帝的名字。你知道自己名字的意思吗？有些名字的意思很好，今天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名字意味着强壮和勇敢，但实际上他们行事非常软弱和怯懦。但是我们得记住，在旧约中，一个人的名字与他们的生活和性情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发生了变化，那么这通常与他们人生道路的变化相一致或者相关联。下次你看到彩虹的时候，请祈祷上帝纪念他的约，也纪念你。我们这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看到上帝是他与挪亚所立之约的作者，我们也看到上帝正在使用挪亚的三个儿子为全人类的未来设定了道路。在下次课上，我们将了解一个人，他的名字和他的性情完全吻合。